与神同行。
神的话语，真理的教导，是基督徒生活的力量和指标。唯有看重神的话语，又切实遵行的人，才能够与神同行。
让我们以渴慕的心，谦卑的态度，来领受神的信息。
首先，当然是要为自己的人生设立一个明确的目标，这一点非常重要。
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平安！与神同行节目现在正在与您同行。很多基督徒在读圣经的时候，都恨不得自己的信心和能力就如旧约的许多伟人那样，我们仰慕他们，也以他们为榜样。然而他们其实也只是普通人，就跟你和我一样没有分别，只是他们坚定地信靠神，无论经历怎样的试炼，落在怎样的失意沮丧中，都能够依然对神信心不移。在今天的节目中，孙大中老师要挑战我们学习旧约的伟人那样，朝着目标直跑，不管遇到什么都不放弃，都不退后。只有当我们全心全意朝着神的目标前进的时候，我们的灵命才能够有所增长。到底坚韧的力量在哪里呢？让我们一起来听今天的信息。
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孙大中。如果你喜欢读伟人的传记，你必然会发现那些成功的伟人在他们的生命中都有一些共同的特点。不管他们的成就是在哪一方面，他们都必然具备同样的素质，其中一样就是坚韧。也许你会问，什么是坚韧呢？其实坚韧是一种态度，也是一种品格，是我们生命的素质，是每一个生命有成就的人都必备的。事实上，坚韧包括两件事情，那就是强烈的欲望以及坚强的意志。我在说，坚韧是包括了强烈的欲望以及坚强的意志。我们可以看一些作家、一些科学家、一些医学界的人士，又或者任何一个范畴的成功人士，有成就、有贡献的人，我们都不约而同的可以找到一些相同的品质或者是特性，而其中一样就是他们都具备了坚韧的特质，没有一个人例外。不管你相不相信，坚韧在他们身上都是有迹可循的。虽然他们可能是不自觉地流露出来，但不管如何，他们就是具有这种特质，懂得在艰难的时刻中坚韧下去。其实，不管我们相不相信，承不承认，我们每一个人也都具备了这种坚韧的潜能，而且不自觉的在我们生活中会表现出来。你可以说它是与生俱来的，是神早就放在我们生命中赋予我们的。我的意思就是说呢，在我们的本能里边，坚韧其实是与生俱来的，每一个人都有的。也许你会说了，怎么会呢？我对自己的人生根本没有目的，我又怎么会产生坚韧呢？我们试着这样看吧。当你还是幼儿的时候，父母把你摆在地上，你会怎么样呢？你会爬行，你会不断的重复练习，直到你能够站起来走路为止。每一个幼儿在学习走路的时候，都必然会遇到很多失败和挫折，必然会跌倒。但是你应当会留意到，孩子虽然跌倒了，但是他还会再站起来继续走。也许妈妈就在前边不远的地方，张开双手要拥抱他，所以他坚持要走下去。虽然脚步不稳定，走的是非常蹒跚的，有时候跌得很疼， 哭过一阵以后，他还是站起来继续前行，而且越走越兴奋。这种跌跌撞撞的情况呢，是我们每一个人都经历过的。可是经历了无数的失败和跌倒之后，我们终于成长，终于会走路了。是什么让幼小的孩子可以站起来走路呢？为什么没有一个是四脚在地上爬，一生都站不起来走路的人呢？除非他有特别的问题，但是正常的人都是会走路的，而且都是经过失败才学会的，我们都是过来人。由此可见，坚韧的特质是与生俱来的，每一个人都具备的。神在造人的时候，早就把坚韧的潜能或者说特质放在我们里边，让我们有这份能力和意志，可以在困难的时候坚持下去，不放弃。但是可悲的却是，我们把这美好的特质给忽略了，我们把它放下，没有好好的培养强化这个特质，于是我们好像失去了这个天赋本能那样，遇到困难，遇到挫折，我们就放弃，就不再坚持。但其实我们里边是拥有这种潜能，这种特质的。今天很多人虽然在生理上已经发育完全，已经是成年人，可是在情感上，在心智上，却依然像婴孩那样停留在爬行的阶段。神渴望我们脱离婴孩吃奶的阶段，不断成长。神要我们站起来，而且是站立得稳，不左摇右摆的。神为我们的人生设定了目标，神有计划要我们完成，神不要我们放弃。不管我们住在哪里，也不管我们属于哪一个种族，皮肤的颜色怎么样，使用的言语怎么样，文化怎么样，背景怎么样，以及成长的环境如何，所受的教育怎么样，都没有关系。不管我们是谁，只要我们是神所造的，神就看重我们，神就为我们的人生设定了目标。可能你的重要性不至于影响全世界，但是至少你会影响一小群的人，你身边的人。有时候我们不知道，也不能估计我们对别人所产生的影响力，但是我们要尽上最大的努力，去活出神在我们生命中的旨意和目的。除了我们要认识坚韧的动力是在乎我们有明确的目标之外，我们更要明白坚韧的重要性。为什么坚韧是这么重要呢？这是因为人生有很多的失败挫折，所以我们要以坚韧的态度去面对，才能够克服和胜过。另外一方面，我们要是有坚韧的态度，就能够懂得怎么样去回应失败和困难。那些对人生持有目标的人，一旦定了目标之后，在迈向目标的过程中，必然会有困难，会遇到挫败。而坚韧能够帮助我们懂得怎么样去回应这些困境，因为只有坚韧的人才会坚持下去，继续下去，直到成功为止。这是因为他们学会了怎么样坚韧，所以遇到困难的时候依然不放弃，依然继续前进。比方说，一个具有坚韧的人，他知道失败和失败者这两者的分别。人生必然会有失败，偶尔一次两次的失败，这是事件本身没有达到成功。然而失败者呢，却是一个被击倒的人，是承认自己不能达到成功的人。人生遭遇失败不要紧，但重要的是不可做一个失败者。没有坚韧的人呢，他一遭遇挫折失败，就承认自己是个失败者，就不再尝试，就不再继续了。然而一个心存坚韧的人，他不会承认自己是个失败者，他只承认自己遇到挫折，遇到了困难，但不是失败。即使真的失败，也只是一两次的失败而已，但人生始终是会成功的。所以学会分辨失败和失败者的分别是很重要的，因为这样才能够坚持下去。同样，人生必然会有各种不同的考验，但是遇到考验不等于我们就要停下来不再前进。许多时候考验只是给我们机会去学习，特别是学习一些新的事物，好让我们更有信心去获得成功。可惜 许多人在经历考验的时候，他就停了下来，就考虑放弃了，就退缩了。他心想，也许是时候停止前进了，环境这么险峻，还是不要再向前行了。其实人生的一些小挫折，只能当作是迈向成功的一个休止符，稍微停顿一下而已。这最多只是略微拖延的成功时间而已，但绝对不能阻碍我们获得成功，因为它不是完结，它是稍微停下来而已。我们也会犯错，而错误会使得我们的计划受到拦阻，延迟我们达到目标的时间，但我们不应该就此放弃，倒应该把错误纠正之后再继续前行。其实，在许多失败和打击之中，我们实际上是获得了某个程度的成功的，因为我们学会了一些我们过去从来没有学过的东西。比方说，我们了解到自己的弱点所在，我们认清楚这次失败的原因，而神在其中也要教导我们一些新的事物。所以，我们要是能够从失败中汲取教训，积极学习，我们其实是已经获得了某个程度的成功，或者说我们已经埋下了成功的种子。只要我们不放弃，只要我们继续朝着目标进发，就必然能够成功。要知道，我们在失败中所汲取的教训不是突然的，将来这些东西都能够成为我们成功的踏脚石，帮助我们迈向成功。还有一样很重要的，就是我们经历失败之后，我们要学会把失败埋葬掉，不要把它像画一般的镶嵌起来或者挂起来，甚至是炫耀自己的失败，这些都是不适宜的。我们要学会怎么样去埋葬失败，不要老是把失败挂在嘴边，也不要每次讲到自己经历的时候总是要重提这些失败的事情。我们要学习把失败埋葬掉，因为神既然已经赦免了我们的过失，我们也应当把一切的过失埋葬掉，像使徒保罗所说的，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的。这应该成为我们人生的座右铭。不论过去发生过什么事情，特别是失败，让你感到挫折失意的事情，甚至是错误的事情，所有都已经在神的饶恕中被忘记了，而我们呢，也应当去忘记。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三章十三节到十四节，腓立比书三章十三节以及十四节，他说：弟兄们，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，我只有一件事，就是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的，向着标杆直跑，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。弟兄姐妹，要记得一件事，就是要把我们的失败这个事情埋葬掉，重新来过，不要老是提到自己过去的失败，更不要老是想起从前的失败就责怪他人，这是不对的。一个坚忍的人，他只会向前看，而不是去责怪人，更不是喜欢把过去的失败挂在嘴里。最不好的习惯就是经常去怪责别人，以为所有的困难，所有的失败都是别人导致的，是因为别人的问题而产生在我身上。如果我们习惯去责怪他人，去推卸责任，我们就没有办法在困境中坚忍下去。责怪别人能够把我们前进的心智给减低了，我们心想，这是对方的错，是某某人的错，如果不是因为他犯了错，我今天肯定不会这样。其实多少时候是神许可失败发生在我们生命中的，为的是要建立我们的信心，加强我们坚忍的能力，让我们培养出更合神心意的品格。神的意思是好的，神的心意是要我们磨成主耶稣基督的模样，所以神要不断地磨练我们的品格，而属神的品格之一就是要有忍耐，要能够坚忍。认识到坚忍的重要性之后，我们再来到一个非常实际的问题，就是我们怎么样才能够培养出坚忍呢？如果说我是一个没有办法忍耐，缺少坚忍的人，但我希望自己能够坚忍，那该怎么做呢？ 有什么途径和方法可以帮助我坚忍呢？下边我有一些提议，其实可以有很多，但是你可以尝试依着我所建议的去做，我相信对你一定会有些帮助。因为我的目的至少是希望帮助弟兄姐妹思想到你是谁，你在哪里，以及神对你的心意，你能够做些什么，人生的目的是什么，你是否坚忍，还是你已经放弃了梦想，你决定什么都不做呢？你是否甘心牺牲神为你预备所有美好的福气，就是因为别人批评你，别人贬低你？许多时候这些无聊的话就夺走了你的梦想，就坏了你的大计，叫你没有办法做成神要你做的工了。那么到底怎么样才能够叫我们有更好的坚忍的能力呢？首先，当然是要为自己的人生设立一个明确的目标，这一点非常重要。一直以来，我们所说的人生目标都是以神为中心的，或者说是在神的旨意底下所设立的，那就是神所带领我们去做的事，而那必然是最美好的人生目标。它不会叫我们变得好高骛远，也不会太低，而是能把我们所有的潜能都发挥出来的。我们如果想训练自己有更大的坚忍力，我们就必须有一个明确的人生目标。所以先求神让你明白他的旨意，到底他要你这一生做些什么，然后把这个目标放在前面，好好的向着目标进发。第二个你可以做的，就是培养出一股热忱和动力，去帮助你实现和达到这个目标。我在说，要培养自己有更强烈的热忱和动力，以至于你有一股冲劲儿要达到这个目标。我们看看使徒保罗的人生，他经常都是充满热忱的，他心里常常火热。自从他回应了主的呼召，要把生命奉献给主，为他做福音使者之后，他就朝着这个方向和目标进发。他绝对不是悠闲度日，而是把传福音看作是生活中最重要的事，是再重要不过的。他不是说等到有空的时候才去传福音，或者方便的时候才到以弗所啦、腓立比这些地方去看看，跟当地的人分享耶稣基督的福音。保罗的态度不是这样，他里边好像有一股烧着的火不断燃烧，叫他不能不传，无论得时不得时他都要传，他不能不去把福音传开。这不但成了他向前的动力，并且叫他能坚持甚至是坚忍下去。弟兄姐妹，让我们好好的审查自己，到底在我们内心深处有没有烧起的火呢？还是我们内心是很冷淡的？要是没有，或者我们里头本来是很火热的，却被别人一些冷言冷语所浇熄了，你可以来到神面前，求神重新把它点燃起来。神会帮助你，神会加强你里边的火热，叫你热诚起来。千万不要追求过安逸舒适的生活，因为这不是神要我们过的生活。每一个爱主的人，每一个乐意侍奉主的人，都是满腔热诚，心里非常火热，要多做主工，要爱惜光阴，他里边都有一股动力。这样的人生一定活得多彩多姿。即使我们失败过，但是失败不是罪过，所以不必太在意。我们绝对不要失败过一次就不能释怀，我们要靠主再一次站立起来。只一次的失败不能叫我们成为失败者，我们不要自认是失败的人。好，第三个我们可以做的，就是要把目光放在所定的目标上。人生除非没有目标，要是没有，就应当为自己定下明确的目标。一旦有了目标呢，就要全力以赴，因为这个目标是值得你花上毕生的精力和时间去追求去达到的。所以你有了目标以后，就不要再左顾右盼，不要再东张西望，而是要定睛在你所定的目标上。要知道，我们今天是活在一个混乱的世界中，四周都有很多引诱人的事物，让我们眼花缭乱，到处都有吸引人的活动和去处。我们要是不定睛在锁定的目标上，就很容易会失去方向， 就很容易走偏了，变得没有目标。既然我们的目标是神心意里所定的，那当然有着无比的价值，值得我们付上一生的精力和时间去完成。所以我们必须坚持，必须努力，不容许自己走偏，也为此要拒绝一切负面的话语和影响。无论别人批评你，闲言闲语，是对你不理不睬，是冷嘲热讽，都不能叫我们因此丧气，因此松懈，因此退缩。要知道，我们追求神的旨意，我们往目标进发，世俗人他必然不谅解，他有很多难听的话，他有很多负面的评价，叫你感到气馁，甚至于你感到要放弃。但是你要坚忍，你要拒绝。不管这些话是来自于那些无关痛痒的人，或者来自于我们最亲的人，我们都要拒绝，不容许任何批评，任何负面的话语叫我停止放弃。要是别人的话能影响我，那撒旦就得胜了，我们就惨败了。而魔鬼撒旦的目的无非就是要破坏神在你生命中的计划，叫你半途而废，叫你灰心丧志，叫你放弃所坚持的目标，违背神的呼召。所以我们应当有智慧的去回应那些无谓的指控和批评，不理会别人的反应怎么样。我们要留心的，要在意的是神以及他为我们所定的目标。另外一样我们可以做的，就是为自己建立一个支持的网络，找一些支持和鼓励我们的朋友。当然，这些是主内的朋友，不是世俗的朋友。每一个人都需要别人的关怀、支持和鼓励，我们也不例外。所以如果你有一些支持和关怀你的朋友，这会成为人生很大的帮助，叫你不容易放弃，也不容易退缩。其实弟兄姐妹之间可以彼此鼓励，你需要鼓励和支持的人，对方也需要。所以如果能够有一个支持的网络，有三四个人，那是最好不过的。我的意思就是说呢，与其我们让负面的思想来占据我们的心灵，何不让积极的正面的思想来影响我们呢？我们都晓得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。如果你经常接受负面的思想，把这些成为你的思想，你就很容易放弃，而你为人也会悲观，因为那些是负面的思想，常常干扰你，就好像你把一滴墨水倒在一桶清水里头，虽然本来拥有的是一桶清水，但是倒进墨水就那么一滴而已，却足以叫整桶水都变得污浊。反过来也是一样，如果你经常接受正面的乐观的思想，它对你的影响也必然是大的。所以我们务必要结交一些对我们生命有积极帮助、有正面影响、能带来造就的朋友，让神透过他们来支持和鼓励我们。神能够透过任何人来帮助你，千万不要小看我们身边的朋友，不要小看基督徒的团契。很多弟兄姐妹正是神所派来的使者，及时的支持你，给你安慰，给你带来鼓励。属灵的朋友在基督徒的生命中非常重要，是我们不能缺少的。你没办法估计他们在你生命中的影响力以及给你带来的帮助，所以要多多结交在主里灵性美好的朋友。弟兄姐妹之间一块追求，一块学习圣经真理，一块分享灵里的喜以及忧，一块奔跑天路，一块扶持，互相勉励，这是神所给我们的福气之一。当然有时候弟兄姐妹之间也会有问题，也会起纷争，也会有意见的不合，也会有是非，但是我们要是真诚的以神作为我们敬拜和顺服的对象，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，以耶稣基督作为教会的元首，以耶稣基督作为头，那很多的问题透过认罪、透过祷告、透过灵里的帮助是可以解决的。所以最后一样我要提的，就是我们需要时刻依靠圣灵的帮助，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。要在人生的路上不放弃、不离开、坚持到底，我们就必须依靠圣灵的帮助。要晓得圣灵是重生我们的那一位， 是圣灵把神的生命放在我们里边，让我们成为新造的人。圣灵一旦进入我们生命中，就永远不离开，所以圣灵和我们这一生是息息相关的。我们有任何的问题和困难，都可以求圣灵的帮助，圣灵乐意作为我们随时的帮助，指引我们，光照我们，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。当我们感到灰心的时候，圣灵会安慰我们；当我们感到迷惘的时候，圣灵会给我们清楚的方向，他会在前面引导我们；当我们感到疲乏软弱的时候，或者经历挫败的时候，圣灵会刚强我们，加添我们力量，叫我们重新得力，可以再继续奔走前面的道路。圣灵对我们就是这样的关怀备至，不离不弃，一直在我们左右扶持我们，引领我们，陪伴我们走过今生。这是因为神爱我们，他的爱充满我们，他的爱是到底的，他的爱是永远不离开的。神乐意赐福给我们，乐意把最好的给我们，他也时常向我们说话，有时候会给我们命令和挑战，但是我们必须顺从他而行。好，弟兄姐妹，我们再来看一处圣经，我们翻开诗篇第130篇第五节到第八节。诗篇130篇第五节到第八节，诗人在这里说，我等候耶和华，我的心等候，我也仰望他的话，我的心等候主，胜于守夜的等候天亮，胜于守夜的等候天亮。以色列啊，你当仰望耶和华，因他有慈爱，有丰盛的救恩，他必救赎以色列脱离一切的罪孽。诗人在这里说了，我等候耶和华，我的心等候，我也仰望他的话。弟兄姐妹，这是一个坚忍的信徒应当有的态度。我们遇到困难挫折，我们不要灰心，不要丧志，而要耐心地等候耶和华，仰望他的话语。诗人说，我的心等候主，胜于守夜的等候天亮，胜于守夜的等候天亮。以色列啊，你当仰望耶和华，因为他有慈爱，有丰盛的救恩，他必救赎以色列脱离一切的罪孽。等候主的必不至于羞愧，神尊重这样的人。今天的讲题《坚忍的力量》第二讲也就讲到这了，愿神赐福保守弟兄姐妹。
谢谢孙大中老师的分享。神为我们的生命而设立的第一个目标，就是我们要先成为基督徒，先相信接受耶稣做我们个人的救主，这是神给我们的第一个渴望，然后让神引领我们的一生，按着他的目标过今生的生活。期待您来信和我们分享您的个人经历和听节目的感受。我们的邮箱地址是同行的汉语拼音同行 at 良友 .net。你也可以发短信和我们交流，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，短信开头请注明同行。谢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见，愿神赐福给您。